我们现在到了诗篇七十一篇，请作家帮我们念一遍吧。
耶和华，我投靠你，求你叫我永不羞愧，求你凭你的公义搭救我，救拔我，侧耳听我，拯救我。求你做我长足的磐石，你已经命定要救我，因为你是我的岩石，我的山寨，我的神啊！求你救我脱离恶人的手，脱离不义和残暴之人的手。主耶和华，你是我所盼望的，从我年幼，你是我所依靠的。我从出母胎被你扶持，使我出母腹的是你，我必常常赞美你。许多人以我为怪，但你是我的坚固的避难所。你的赞美，你的荣耀，终日必满了我的口。我年老的时候，求你不要丢弃我；我力气衰弱的时候，求你不要离弃我。我的仇敌议论我，那些窥探要害我命的彼此商议说：“神已经离弃他，我们追赶他，捉拿他吧，因为没有人搭救。”神啊，求你不要远离我。我的神啊，求你速速帮助我。愿那与我性命为敌的羞愧被灭，愿那蒙害我的受辱蒙羞。我却要常常盼望，并要越发赞美你。我的口终日要述说你的公义和你的救恩，因我不计其数。我要来说主耶和华大能的事，我单要提说你的公义。神啊，自我年幼时你就教训我，直到如今我传扬你奇妙的作为。神啊，我到年老发白的时候，求你不要离弃我。等我将你的能力指示下代，将你的大能指示后世的人。神啊，你的公义甚高，行过大事的神啊，谁能像你？你是叫我们多经历重大极难的，必使我们复活，从地的深处救上来。求你使我越发强大，又转来安慰我。我的神啊，我要鼓舌称赞你，称赞你的诚实。以色列的圣者啊，我要弹琴歌颂你。我歌颂你的时候，我的嘴唇和你所属我的灵魂都必欢呼，并且我的舌头必终日讲论你的公义，因为那些谋害我的人已经蒙羞受辱了。
谢谢。这首诗最大的特色是什么？这是大卫什么时候写的？
要结束的时候。
要结束的时候，你的证据在哪里？
他从母腹，他出母腹那会儿，他年幼的时候那会儿，人老的时候吧，想起小时候的事。
你说他想起小时候的事，就怕是你老了是吧？这其实多加讲的是对的，就是十七节那里还有十八节这里呢，中文其实是翻出来了，但是因为分成两节呢，你就看不见了。神啊，自我年幼时你就教训我，直到如今我传扬你奇妙的作为。然后说神啊，到我年老发白的时候，那他到底到了年老发白的时候没有呢？你看英文版的圣经其实是很清楚的，第七十八节的开头是说 Now，我现在年老发白了，神啊，求你不要离弃我。这中文呢就把它摆到上面一句去了，直到如今。这两节圣经是连在一起的，我自年幼时你就教训我啊，传扬你奇妙的作为，直到现在我年老发白的时候，我还在传扬你奇妙的作为，我求你不要离弃我。所以这是大卫，一般他们很多人说这可能是大卫最后写的一首诗也说不定。那如果他是一个老头写的诗，这里面对我们这些老头爱主老姐妹有什么重大的教训呢？我们年老的时候应该干什么？
现在比较困难， 现在我们的后代都不听我们的。
哈哈哈哈哈！
我们那个强壮的时候呢，我们还可以把小孩子抓住，小孩子去教
打
会
他
啊，
的，
去聚会啊。我们说什么他就听，因为他不听的话就打了屁股。现在我们没办法，我们
那你
说
认为
过了。
大卫有办法吗？
对，所以这个很佩服大卫啊，他老了以后还有那个子嗣下代。
对啊，你讲的很对啊，这个就是从这篇诗篇里面对我们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启示，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人，他要干什么？他为什么要求神不要离弃我？我还要传扬你奇妙的作为，他为什么这样要求？不是为他自己啊。他说：“等我将你的能力指示下代，将你的大能指示后世的人。”这个下代跟后世的人呢？不见得是他的儿子亚沙龙啊，他的所罗门也不是这么听话，对不对？是包括到我们。换句话说，他年老的时候，他必须要干什么？他必须要把他所认识的神，尽他一切的力量，把它写下来。这个叫做指示啊，指示的时候不见得有人听的，就像习总理啊，每年要刚刚又发表了什么演说，是不是？有人听吗？没人听。大卫也是一样。可是这是我们年纪大的人的责任啊，尤其我们在美国的人，小孩他中文都看不来了，那你怎么办呢？你仍然需要把你所知道的一切指示下一代。那我已经跟弟兄姐妹讲了好多好多年了，我们中间还有一个计划，对不对？没有什么人响应，只有阿贵响应，一个约瑟计划，就是你要把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，包括我们自己的见证，一定要把它写下来。但是以前的人，大家就会想说：“哎呀，我们的儿女不会看中文啊，不会看中文。”那现在就不用急了嘛。现在这个 AI 一出来，他只要把它网上一贴，他的英语都翻译都出来了嘛。所以，我们真的是需要写哦，而且要写得相当的详细，因为我们的儿女、我们的孙子、我们的曾孙，假如主还没回来的话。将来如果他知道他家里有这样一个文献，他一定会去读的。神很容易做工的，只是你要知道写什么，不要写一些八股，要把你真实的事情写下来，就好像先知把大卫的事情写下来一样，他的好的、他的坏的，以及他的感受，你尽量的去写啊。你活着不知道干什么是吧？写啊，录音也可以啊。这是在这里讲得很清楚的啊，年老的时候为什么求神暂时还不要离弃我，或者说你不要把我接上去，对不对？因为为什么？我还没有将你的能力指示下一代，我还没有将你的大能指示后世的人。我跟大家说过嘛，以前有个老牧师，他在教我们做广播，他就讲说，那时候国内家庭教会啊，很多都是老太太。他讲道的时候，因为那个时候国内的知识程度很低嘛。所以他说，基本上就是要针对小学3年级，那怎么办呢？他就摆了一个老太太的乡下老太太的照片，在他的麦克风前面讲给那个老太太听。我们要指示我们的下一代也是一样，你把你小孙女的照片摆在上头，你可以为他的救恩担心，你可以为他祷告，然后你就开始讲，你不要管他懂不懂。然后将来 AI 会让他翻成很好的英文，你放心好，他一定听得懂。我常常在说啊。这个美国今天这么败坏，这么往后退，假如当初五月花的人，还有从英国来的那些人，神真的在他们身上做过工的，假如他们的故事能够很好很好的写下来的话，子子孙孙都可以读的话呢，那多好啊！但在美国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什么？人都散了，人散了，他怎么去找他的祖宗呢？哎，其实蛮简单的，专门替你找家谱的这个网站太多了。连那个布什他们都是五月花下来的后裔啊，那他们祖先的见证，后人一定会看的。那其实你说像五月花他们有没有见证？有啊，我和大家说过嘛，有一本书叫做《Off the Plymouth Plantation》，就是那个是 William Bradford 他写的，他们五月花下船以后所发生的种种事情，好事坏事都写在里面，这是。非常非常重要的文献呐、啊，这不得了啊！就等于老毛当初搞革命的时候，对不对？井冈山的讲话， 那你晓不晓得这个？他在井冈山那一段日子，其实还有一个见证。我在节目里面做过的，你知道的人很少。你要去找，我不知道中国能不能够找到，就被葬在八宝山的一个美国人，叫做史莫特莱，好像中国的邮票也弄他啊。这个人其实是一个非常放荡、非常自由思想的一个美国的白左，他就让他跑那边去跟他们在一起。他带了什么？带了留声机，他带了唱片，他就每天晚上在窑洞里面放这些东西，然后教大家跳交际舞。哎，这个你们不知道吧？对吧？他们这旁边的人写的东西是蛮有意思的，而且他不像什么 Red Star Over China 那个红星在中国，光说好话，他记的事情是真的。这个是老年的人，对不对？那这里面大卫又发挥他的天才了，这里面有什么特别的事情是大卫开始的？这个我们在前面都没有仔细的去找，但是实际上是有的，有没有看见？都是我们新约觉得理所当然的话，都忘了这个话有多特别。哎呦，太特别了！
那个灵魂和嘴唇一起欢呼吗？
要去看一看，这个我们也去查。还有呢，
二十天上升，必
哪
使
一个
我们
词
的复活从死
？Yeah，
复活。
你去搜一下就知道了。在大卫以前没有人讲的，太了不起了。然后这里边也是一个真正的信心，真正认识神的人。你看他这个必使我们复活，他这个信心从哪里来的？你看到没有？你是叫我们多经历重大急难的，所以你必使我们复活。为什么？因为对我来讲最大的一个急难是什么？死亡嘛。你救我这么多次，从死亡里面把我救出来，那我真的死的时候，你难道不把我救上来吗？你不是跟我立约了吗？直到永远吗？你看见了没有？他这个人好像不需要保罗讲道给他听啊，他真的是里边有圣灵的。他从这样一个完全负面的事情，你看我们要是经过很多的重大急难，我们就说：“哎呀，神你好不公平，对不对？” 大卫经历了多经历重大急难，他有一个信心说：“那你必使我们复活，还不是我一个人复活。”这个复活，而且他形容得很清楚，从地的深处救上来，好伟大啊！这个叫做信心，这是信心的榜样，对不对？那这个越发昌大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呢？复活以后的事情，转来安慰我，怎么安慰我？使我们复活，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，给我们一个新的天地，给我们一个新的，哎呀，人生好不好？永生好不好？我们不再有一个卖给罪的身体来牵累我，我们在一个完全没有罪的耶和华作王的新天新地里边，啊，甚至要说我们与他一同作王，掌管将来的世界。我们所说那将来的世界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，记得吗？那你所属我的灵魂应该是讲得多好，就完全是新约的字，可是从大卫的手里面讲出来的。约伯稍微讲了一点。但约伯到底是大卫以前、大卫以后很难说。那他为什么说这个弹琴鼓瑟歌颂你，弹琴歌颂你，来赞美你、歌颂你？这个歌颂啊，弹琴呐、啊，这东西到底有什么特别呢？知道在我们活着的时候，为什么这东西这么特别？大卫讲了好多次啊，我们是不是已经读过了？还有什么啊？弹得巧妙，是不是用十弦的瑟？你知道十弦？一起搞很难呐、啊，就中国人弹的东西都是没有和声的，啊，他们从很早弹的东西都是不是一个声部的，很复杂的。为什么弹琴鼓瑟啊、歌颂你啊这些东西这么重要？就对我们来说呢，也是挺好的。为什么？那多加给我们讲讲，你现在为什么跑步？你跑步是不是一种赞美主？为什么？
肯定是啊，
那是怎么叫肯定是？你肯定在什么地方？跟我说说嘛。
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跑，但是我就觉得我应该去跑。这个
而是你，
跑啊，有可能就是这个事情，跑步的事情，在我身上没啥子用，但是对我的后代来说，可能有点用处。就
就
是
你把我的
我，
跑步传给我的后代是吧？跑步进入共产主义。
对啊，然后他可以在跑步中和神交往啊，可以去祷告啊。这个我就不知道，但我就知道我要去跑。
你有没有看见人家用舞蹈赞美神？为什么可以舞蹈也可以赞美神？ 舞蹈赞美神，但是这跟跑步其实你跑到专业的时候就差不多了。跟舞蹈赞美神、音乐赞美神，它有什么特色？
就是可以看，可以听。
对他自己来讲有什么特色？
这个心脏要加速跳动，这个呼吸的话就跟平时不一定不大一样。
我跟你讲，就是你的肉体、你的肢体啊，你如果做得对的话呢？完全在你的掌控之下，是非常专心的，那个专心的程度比我们进食祷告专心还要专心。它为什么是一个很好的操练？因为它让你整个的人在你这个音乐，在你这个舞蹈，在神的面前底下被压住了。那丁阿姨以前打太极拳吗？你们不是有太极剑吗？你需要专心的，而且这些东西当它有一定的困难度的时候呢，那就要求你整个的人呐、啊，从里面到外面，包括你每一寸的肌肉，每一个动作都在你这个音乐的掌管之下，都在你这个舞蹈的掌管之下。你慢慢就会明白了，哦，这个叫做敬拜神。因为像我们在祷告很容易干什么？分神呐、啊，睡觉啊，是不是？而且呢，有的时候嘴巴不知道在说什么。可是当你用这个像大卫讲，大卫用好多好多的地方，你要弹琴，你要鼓瑟，你要歌颂他，有这个好处。而且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，就是在教会里边，为什么大家要唱诗歌啊？同心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就同感于一灵，假如那是一首很好的诗歌，我们大家就一起唱。唱的时候我们众人都在这个诗歌的，我们就用这个管辖这个词来说哈，你没有其他的动作啊，你很专心的在这里头啊。就有弟兄姐妹喜欢练诗班、唱诗班也是一样的，他说你稍微给自己一点压力，哎，它是有它的好处的。这些东西呢，没有事儿呢是可以学学，你不要以为年纪大不能学唱歌，是不是？年纪大很多东西都可以学的。那天姚弟兄才跟我讲了。以前丽恩不是教大家弹琴吗？那时候最不敢学琴的人之一呢，就是姚弟兄的太太桂春。桂春老觉得自己弹不好，可是后来呢，丽恩也不到大学城去了，怎么办呢？桂春就自己开始出来教啊，像红丽现在就跟桂春阿姨学琴。她自己出来教了以后呢，还教了一个姐妹。这个姐妹也是零基础的，这姐妹学会私琴以后，她现在在加拿大，她在加拿大，她在网上开了一个私琴训练班，据说学员啊已经超过千人了。姚弟兄讲话是不夸张，所以我想一定是很多很多了。所以真的年纪大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，包括画画，还有刚才我们要把她的作为在我们身上的作为告诉我们的下一代。所以这个是很好的一首诗，尤其对我们年纪大的人来说很有用。它里面很可爱的一句话就是第七节，许多人以我为怪，人家为什么以他为怪，他底下就讲了嘛，终日满了我的口是什么，赞美你，你的荣耀，你是我的避难所。哎呀，这个我们这样讲的时候别人受不了的，你不喜欢的，对不对？我们的世人看起来是很奇怪的一群人，就不要怕不要怕。以我为怪，什么约伯啊、大卫啊，都是榜样。我们走我们的路，我们过我们的日子，我们信我们的主。那这里对神还有一个形容，第五节，耶和华你是我所盼望的。哎，你是我的盼望，这名字也很好啊。再看一首好不好？下一首就已经不是大卫的诗了，到了谁啦？
他二十节说，
哎，
接下来是大卫祈祷，
那个就是问题了。哎，这个所以值得去看一看。
所罗门的诗，神啊，求你将判断的权柄赐给王，将公义赐给王的儿子，他要按公义审判你的名。按公平审判你的困苦人，大山小山都要因公义使民得享平安。他必为民中的困苦人伸冤，拯救穷乏 之北，亚水那其亚人内，太阳还存，月亮还在，人要敬畏你直到万代。他必降临，像雨降在以格的草地上，如甘霖滋润天地。在他的日子，一人要发旺，大有平安，好像月亮长存。他要执掌权柄，从这海直到那海，从大河直到地极。住在旷野的必在他面前下拜，他的仇敌必要舔土。他师和海岛的王要进贡，示巴和西巴的王要献礼物。诸王都要叩拜他，万国都要侍奉他，因为穷乏人呼求的时候他要搭救，没有人帮助的困苦人他也要搭救。他要连续贫寒和穷乏的人，拯救穷苦人的性命。他要救赎他们脱离欺压和强暴，他们的血在他眼中看为宝贵。他们要存活，自把的金子要奉给他，人要常常为他祷告，终日称颂他。在地的山顶上，五谷必然茂盛，所结的谷实要响动，如黎巴嫩的树木。城里的人要发旺，如地上的草。他的名要存到永远，要流传如日之久。人要因他蒙福，万国要称他有福。独行其事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，他荣耀的名也当称颂直到永远。愿他的荣耀充满全地。阿门，阿门。耶西的儿子大卫的祈祷完毕。
啊，这个第一个问题就是，这不开始的是所罗门的事，怎么结束的是变成耶西的儿子大卫的祈祷呢？是怎么回事呢？
所罗门记录的吗？
这所罗门把它写下来，特别加了个注脚，是吧？我这是说法说得通，还没有别的想法的。你可以把自己的想法拿出来，然后再看看跟这些神学家专家的想法对一对，看一样不一样。我觉得多加这个想法还不错呢，因为这首诗它显然讲的是弥赛亚，它讲的不是所罗门，对不对？那它里面开头就有两个角色，判断你的权柄赐给王，他将公义赐给王的儿子，然后在他掌权的日子，还有这个掌权是直到永远，所以这个儿子显然不是讲到所罗门嘛。太阳还存，月亮还在，直到万代，这个就不是讲到所罗门。所以那个喜欢讲千禧年的人就说，哦，这个就是千禧年，这个话是有点牵强啊。但是总之他是基督做王的时候，可能所罗门小时候大卫唱给他听的，是吧？只有所罗门会唱。还有没有别的可能呢？为什么开头就是所罗门的事，结尾成了大卫的祈祷，怎么回事？
就是那判断权柄赐给王哈，求神啊。那个你就看所罗门，他也有智慧呀、啊，也有权柄赐。你忘不就两个女的，完了他家孩子，那不就神就把这个赐给他了吗？
对、啊。
完了他就判断出来了呀。
嗯嗯。
要告要反正要告普通人，可能也没有这个。就这么能判断，反正这、
啊、
就这个故事，我就没信耶稣的时候就听过，你知道，就看着。
真的、
啊。啊、嗯，那时候不知道在哪个杂志上看着，但是没说这么清楚是怎么，就说古代有个王，完了就是判断这事儿啊。
所以你觉得这诗是所罗门的诗呢，是大卫的诗？
我感觉他俩的，他可能是不是都有？他爸爸也在那祷告时，他也跟着来着。完了，他也有他的话，
还是多加的想法，
都融合在一块堆儿。
就专家们是这么讲的，就是说这个诗篇呢、啊，它分成好几部分啊。所谓分成好几部分，就是后来的人呢，把它收集在一起编排的。收集的时候有好几捆，这个已经是到了第二部分的结束啊。因为这个第二部分的结束，你往前看的话，主要都是大卫写的。所以他们说这个文士呢，不管是谁呢，也许是以斯拉呢，也许是谁，当他在收集这个诗篇的时候，在这个第二集的结尾呢，就加上了这么一句叫做大卫的祈祷结束啊。这是一般他们有学问的人比较这么讲。但你说那既然这样，那为什么不把所罗门的诗摆到别的地方去呢？那我就不知道了。 所以我觉得多加这个说法还是挺好的。但如果这是所罗门的诗的话，你有没有看出来这首诗跟前面的诗有什么不一样？除了这首诗是讲到预言性的啊，弥赛亚做王的这个预言之外，这首诗如果是所罗门就是他所活的时代以及就是他做王来讲，这首诗跟大卫的诗有什么明显的不一样？我们读了70篇呢、啊，主要都是大卫的诗啊，应该可以答得出来了，对吧？
好像节奏有点不大一样。
节奏不一样，还有我们当时讲内容，
好像没有受苦受难，众多痛苦啊。
这个所罗门呐、啊，他写的，假如这首诗是他写的话呢，也很有道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这个是个社会福音，对不对？你记不记得所罗门求的是什么？求智慧嘛，就像刚才秦芳讲的，要干什么？按公义审判你的民，我年幼啊，这些民呢这么多，我怎么有智慧呢？求你给我智慧，所以我可以断案子啊。所以所罗门就得了很大的智慧。你看《传道书》里面，他得了好大的智慧啊。这个智慧是干什么用的呢？他的智慧是天上来的智慧，可是智慧往哪儿看呢？往人间看的。大卫呢？你可以说他是人间的智慧，他是一个很普通的人，他是一个小放羊，他总是往哪儿看呢？往天上看。大卫的诗主要是讲神啊神啊神啊神啊神啊，我又受苦了我的敌人呢、啊。所罗门的诗不是，所罗门的一生他就是观察、判断，是不是？我们查过传道书了嘛？这个传道书是什么呢？等我看明啊，世人一生当行何事为美？他这一辈子到底应该怎么过才好？这就是所罗门看他整个研究的目的，研究的这个范畴啊，是人间的事情。大卫研究的范畴不是，而且大卫是凭着信心来的。就像刚才讲，你使人多经历重大的困苦急难呢、啊，你必将我从地的深处救出来，你必使我复活。这是信心，这个不是智慧，这也不是推理。哎，所罗门不一样，所罗门是什么？香柏树啊，牛膝草啊，蚂蚁啊，蜜蜂啊，哎，他全去连这个什么沙帆，是不是？他都看啊，老百姓怎么断案呐、啊，公益啊，他都看。看着看着看着看着，他自己也忘了，就喜爱嫔妃啊，300是不是？哎呀，拜他们的偶像，年老了回头了，还是用他的智慧来看人间的事情。然后他就讲了，神的道理啊，不能明透，对不对？大卫有没有这种感到？大卫没有，大卫说：“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，我知道你要干什么，你有一个救恩要来。”你有个弥赛亚要来，你要把我们拯救出来。哎，所罗门看不见这个事儿，他只知道敬畏耶和华。什么是敬畏耶和华？就是他们两个的比较来讲，那是差一截的。敬畏耶和华就是你不明白就把它摆在那儿，别得罪他。而且呢，所罗门到完了传道书，他面对的是什么？为这一切的事情，神必审问。在他来讲是这个东西。这个蛮形容他跟神的关系，尽管他是不得了，他预表基督，可是他是不是基督的？哎呀，我们用普通的人讲话讲说化身的，不是，谁反而是他爸爸是。所罗门不懂的事情，大卫早都替他答出来了。啊，这个就是我们需要去观察、去学的事情。大卫其实是一个更好的榜样，但是当我们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应该也？满足这个所罗门所说的这种啊，我们就暂时把它称为社会福音。是啊，你要按公平审判困苦人啊，要替他们伸冤，要拯救穷乏之辈，没有错，这一点都没有错。这些的事情显明你是一个敬畏神的人，让人看见你的好行为就归荣耀给天上的父，而不是一看见你这些发救济金呢，就投民主党的票就不一样。
这是不是还是讲的是基督啊？
当然了，他这个里面显然是讲到基督作王，那他这个也是讲到福音，所谓的来他面前下拜，就是信主的意思，是不是？各地的人都信主，是啊， 我们也是，万国都要侍奉他，我们也是，这一点都没错。从灵异上来讲，这首诗的确主要，所以我们刚才讲最主要就是还是预表基督。所以你要说，把它连到大卫的诗里面做一个结束，一点错都没有，也很合适。
他的仇敌必要填土，
填土就是趴在地上的意思，应该就是这个意思。
他是下拜和填土是对对仗的这起的诗嘛，实际上是一个意思。
你看这里就是不太讲义人呐、恶人，他就是讲穷乏人呐、贫寒人呐、是不是、受强暴的人、还欺负他们的人呐、这些东西。但他们的血在他眼中看为宝贵，这也是一个很怎么讲，很先进的思想啊。因为在以前的世界是穷人呐、贫寒人，这个命是不值钱的嘛。可是这里说的就不一样。这也是以色列这个民族，当神把他们救出来的时候，就是不容他们欺负孤儿寡妇，这是很重要的事情。我们中国的儒家有这种思想，可是那只是讲到一种好像道德上的我们本性里面出来的东西。这里很不一样的东西，有一个活生生的神，是因为在神看为宝贵，所以他宝贵，所以我们尊重他，是这个意思。